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翻到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现在来读十二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微小的声音。有三个点，第一个点是鉴察，第二个点是安静，第三个是服侍。首先鉴察，孩子们，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你们肯定听到好多次，以利亚和亚哈王在加密山上，以利亚祷告了，然后有火从天上降下来，不仅烧了祭坛和水，还有那些巴利的先知，他们上蹿下跳，跳了一天，然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了。然后以利亚就祷告了一个很短的祷告，然后火就从上面马上下来，然后百姓们都叫道，耶和华是神，而不是巴利。然后他们就决定要杀了所有的巴利先知、假先知。然后以利亚为祷告，为降雨祷告，然后下雨了。三年半以来的第一次降雨。如果就几天都没有降雨的话，所有的事情都，所有的东西都枯干了，但是很难想象三年半没有降雨。然后我们开始读到耶洗别特别的生气，因为他所有的假先知都被杀了。然后耶洗别说，如果我不杀你的性命的话，愿神重重的降法于我。所以以利亚做了什么？他很害怕，非常害怕，害怕到他起来，然后就逃命，从耶斯列逃到了别示巴。从耶斯列到别示巴有90英里，就差不多144.8公里。那天他从加密山到耶斯列的时候，他跑了18英里，所以就是两天跑了108英里。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他不仅仅是软弱害怕，他还精疲力尽。当我们累的时候，事情是不是看起来不一样呢？很多事情就看上去很黑暗和难。当我们累的时候，所以第四节说他留下了他的仆人，但是他又走了一日的路程。然后他说，主啊，求你取我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当然就没有借口给这样的祷告，还有这样的态度。但你是不是能理解他一点点？ 20英里。我认为我从来没有走那么多的路，所以怪不得他祷告之后就睡着了。但是然后有两次有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然后他看，然后注意，然后就发现有一个饼和水，他就吃了喝了，但是又躺下了。第二次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又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里有个词 behold， 就是注意听注意看的时候，在他说的话里面说，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还有对以利亚的温柔的眷顾，说吃吧喝吧然后休息。肯定他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他很累，又累又饿，但是他起来之后他吃了喝了，就重新就有了力气。不过谁是耶和华的使者呢？第二次耶和华的使者来派他，他说 The angel， 不是一个 angel，一个天使，而是那个天使。就是耶稣基督在讲话。你当走的路甚远。所以当以利亚睡了两次，吃了喝了两次，然后他可以回家了。他说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孩子们，你们有概念吗？从别是巴南到何烈山有多少英里？200英里，就是322公里一共。然后他一共走了330英里，就是531公里。然后第九节，我们读到他进到一个洞里，他进到洞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以利亚？你听到上帝的话了吗？你听到上帝话语今天晚上对你来说了吗？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加上你的名字。你今天晚上在这里做什么呢？在教会里，我们来思考一下，今天晚上，在教会里，你来这里是因为你的责任吗？是因为每个星期天都这样做吗？ 去教会一次，去会教会两次，还是做做样子呢？你是因为你必须来，所以你才来到这边的吗，孩子们？还是因为你想要？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为什么在这里呢？把你的名字放在里面，你在认真听吗？你在这里做什么？还可以被理解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你用你的人生做什么了吗？在你在家的时间，你在学工作单位的时间，你在学校的时间，大学里，你在河里，你在最好的运用你在地球上的时间吗？这不仅仅是给以利亚的问题，也是给我们的问题。今天晚上。你在荣耀，为了荣耀神而做事吗？还要对别人的爱，带着对别人的爱做事吗？还是在为了自己的肉体，为了自己的情欲，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在做服侍别人的事情吗？你真正的在服侍主吗？你在服侍上帝和其他人吗？你真的是上帝的仆人吗？不需要是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先知，你是上帝的仆人吗？所以上帝问了以利亚这个令人思考的，使人可以搜寻自己内心的问题。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我让你到这边来了吗？你认为你是唯一一个剩下的服侍我的？这难道不是你应该出去传道的理由吗？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以利亚的问的回答，展现了他不理解上帝。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子。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然后他问他，请上帝把他的命给拿走。他仍然自视甚高，自怜自艾。我觉得以利亚觉得都这里没有希望了，他准备放弃了。他是真诚的，但是真诚的错了，完全错了。你可以是真诚的，但是你也可以变成完全错了。这是一个检查、探索。审视自己的问题，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你活着是干什么呢？是，除非上帝开我们的眼，我们的老我是不能理解的。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感谢神，第十节说了，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让我们来祷告诗篇139篇23到24节，让我们来晚上读这篇诗篇。让我们来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主啊，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主啊，求你引领我，让我避开那些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能够走你永生的道路。我们说上帝鉴察我，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知道，但是我们要虔诚的寻找我们的良心，让我们在耶稣面前顺服，让我们能够寻找我们的良心，奇妙的是，上帝不仅搜索我们，鉴察我们，还让我们安静，让我们停止顶撞和抱怨，让我们来听他的。第一个点就是鉴察，第二点让我们来安静，就把你的手指放在你嘴巴前，安静。不要再说是的，但是，让我们来说是的，主啊，求你的旨意降临。以利亚逃走了，而且没有回答上帝，正确的回答上帝，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他追着他。就像他今天晚上也做着一样的事情，他没有放弃我们，他不仅是为了救我们，也是为了让我们再一次或者第一次在他的工作上变得有用，并且是将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他的方式，一点也不给我们自己，一点也不给以利亚，不给我们自己。以利亚学到了一些痛苦的功课，但是我们也是，我们有时候陷入自己的做和不做，我们有时候就是做了，但是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也忘记了我们到底能不能做这个，我们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一切都靠我们自己。我们经常认为，就像以利亚一样，当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很成功；当有事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变得沮丧。在这一章，以利亚认为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一切都没有很好，以利亚从胜利到绝望，在第二天的时候，很短的时间，从高的地方到了低的地方，那很高的山顶到了旷野当中，但是你能理解这个吗？在一个美妙的礼拜天主日之后，你得到了力量，你得到了安慰，在这 在礼拜天晚上的时候，你将你自己放在耶稣当中，然后你悔改，但是发现自己在礼拜一的时候沮丧软弱。但是你看，就像以利亚一样，我们不是被呼召来凭感觉而活，而是凭信心。不是为了变成功，而是为了变信实。上帝让我们重新聚焦，让我们听他的，让我们再次听他的，或者是第一次听他的，就像以利亚一样。我们需要学会听听。不仅仅去检查我们的心力、心灵、意念，还让我们安静。所以让我们停止抱怨，停止顶撞，停止说一些不好的、一些抱怨的事情。我们看到了一个例子，上帝怎么让以利亚安静下来。第十一节的时候，说上帝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十二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所以以利亚走出山洞，然后站在山上。你们知道山洞里就是很黑暗的，然后很让大家感到压抑的环境。所以一个很好的事情，当你感觉到伤心沮丧的时候，你就站起来，就走出去，从你的床，从你的椅子做一些事情，为别人做了一些事情。就像一个餐厅服务员一样，一个服务员不是等待什么东西去发生，而是等待去服务人，等待人去服侍，他在看等待服侍的时机和机会。诗篇123篇第二节说，看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这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的等待，等待看服侍的机会。就像使女等待也是一样的，不是等待什么事情去发生，而是等待别人来服侍别人的机会。不是服侍自己，不服侍自己顺服自己，顺从自己的肉体，而是否定自己，服侍别人。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来在以利亚身上工作。我们看到一开始有烈风、地震、火，但是耶和华不在那里面，不在这三个当中。那我们怎么解释呢？说耶和华从这些迹象中经过，显出他能，又说他不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解释呢？但是这里不只是说上帝的存在的事实， 上帝存在在所有的事情当中，他从那里经过，不是，这不是关于上帝的存在，而是关于上帝的方式，上帝说话工作的方式。我们就像以利亚，就是期待上帝以一种细菌性非凡的方式工作，就像他在加密山上所做的那样，从天降下火来烧所有的东西。以利亚可能认为上帝在加密山上大能惊人的显示之后，他会用一场大风或地震一样将以色列所有的偶像崇拜扫除。上帝也会烧毁亚哈街洗别所有其他偶像崇拜者，或者使他们回转，但是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亚哈王一直还是一样，耶洗别还甚至挑衅，整个国家没有悔改，所以以利亚他直接总结说，上帝停止工作了。那是这是错误的。你看，我们有时候就像他们一样，以为上帝会用他的大能有非凡的方式，他曾经这样做过，但是现在更常见的时候，他从微小的声音当中工作，在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我不知道以利亚听起来像什么，因为他没有解释，但是他对我们来说听起来会像什么呢？一个微小的声音，一个想法吗？一个想法，它激励了你，上帝给了这个想法，一个圣经经文从你脑子里蹦出来，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记圣经经文，或者是你的良心提醒你的罪吗？这就是上帝怎么样？上帝常常用这样子的事情来提醒你，当你觉得你有罪，你惭愧的时候，愧疚的时候，上帝用微小的声音在你说，你做错了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做点什么。微小的声音也可以将其翻译为低语，或者轻柔的呼吸或风。就像一个轻轻的声音，它低语在你耳旁说话，你的呼吸的气息从你嘴巴出来，你在讲话，在人家耳边讲话，就像上帝，就像一个描绘的画面。这些都从上帝而来。有时候他很声音很大，有时候他声音很轻。但是他每次说话的时候，圣灵就会在你心中工作。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唱32-1。通过上帝的话语和圣灵，有时候我们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以为认为这就是写下来的字而已，但这不是，这是上帝对你说话，通过他的话，通过他的圣灵，通过教会。在 Zechariah 4第六节的时候说，撒迦利亚书4:6，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启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只因为这没有非凡的事情发生，不能说明上帝不在工作。不要忘记，只有三个主要时期发生了许多奇迹：摩西、以利亚和耶稣时期。两个旧约的摩西、以利亚，还有新约耶稣时代和使徒时代。但是大部分时间，上帝通过一个微小的话语、微小的声音。所以让我们祈祷上帝再带来复兴，另一个大决心。但与此同时，让我们不要气馁。当我们没有看见很多证据的时候，我们会等会会讲那个七千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去尝试燃我们自己的火。就像以利亚在13节的时候，在那个微小的声音之后，他还是在抱怨。在13节的时候说，有声音对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再一次，就像第10节一样，就像10节一样，他说了一样的回答，他自己自甚自高，他自己的骄傲。但是上帝没有责备他或推迟，他直接给他他的任务。他说，回去吧，回去工作，你回去，从旷野到大马士革去，你回去继续工作。他说，你回去，现在回去继续工作吧。一个微小的声音，检查，然后安静。我们没有读到以利亚更多的抱怨，他安静下来了。第3个服侍，让我们来唱26-1，然后再回过来看。所以看到这里，以利亚终于安静下来了，然后准备走了，准备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上帝告诉他说，回去继续你的工作。 就像我们明天要回去，回到工作的岗位，就像学生们、孩子们要去学校，然后妈妈们会待在家里，去做你被呼召而做的事情。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你做你的工作，让我来做我的工作。把这个大局，把这个大的图画留给我，就像一个大拼图。孩子们就像一个超大的拼图，有好多好多碎块，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整个的图画是什么，你只能一次加一块，一次加一块，到最后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图画图像。其实你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样使用你，你也不知道什么会从你的工作当中出，为他做什么。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就是说这是你的工作，去做吧。这也是一个关于谦卑的一个惨痛的教训，对以利亚来说，就像主对以利亚说，我的工作不会因为你而停止，其他人会接续你的工，其他人会追随你，我的话不会因为你而停止，我的工作也没有从你开始，你不是第一个先知以利亚，也不是最后一个先知，我高了其他人来接续你，来做我的工。十七节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道的必被以利沙所杀。所以这两个王会成为神手中惩罚以色列的刀。上帝知道什么会发生，但是以利亚怀疑了。躲避这两个人刀的话，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是以利沙不会用，没有说他是用刀。神为他先知选择的武器不是剑，不是实际上的刀，而是神的话语。属灵上的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是上帝盔甲中的一部分。圣灵的宝剑会使你的良心感到不安，会使你的良心觉醒，开你的眼。但是而且上帝给了以利亚一个美丽的鼓励，说，十八节说，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向与巴利亲嘴的。就说你不是唯一一个剩下的，你不是最后一个，也不是第一个。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中写道，这里还可以说我会留下 I will leave， 不是说我已经留下，一个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另一个是让我们向前看。 就是保罗写到的，在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然后他在十八节说，他用了十八节，从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八节，他在罗马书十一章第五节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就像以利亚和保罗时代一样，现在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留下了余民。所以我们不再读到他抱怨和或者争论了，他只是顺服了上帝，做了他上帝教他做的。但是通过这次经历，他学到了一些痛苦但有益的功课，也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就是救恩是上帝的工作，他不从我们开始或从我们结束。就像牧师会离开我们一样，他不从我们开始或者结束，我也会将来会离开，但上帝的工作继续，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微小的声音，为了上帝的工作。这是我们的职责。还有一个简单的，孩子们和我们所有人也要听，这是上帝的工作，同时也是他的命令。我们要悔改，然后相信福音，是一个简单的。孩子们，你知道一个简单的歌信靠顺服，因为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幸福，可以使我们快乐，只有信靠顺服。第三点，上帝的方式往往出人意料，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计划，不管我们的计划是怎么样的，上帝的计划永不改变。让我们向上帝祷告，能够帮助我们，能够鼓励我们，能够给我们安慰。我们不需要等待一个特殊的经历或者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梦啊什么的，我们不能像上帝指示他必须如何回忆，这想很恐怖的想法。我们要向上帝指示他必须如何回忆，但我们必须要留心听上帝微小的声音，听他的话，在我们良心，在我们心当中的话。当他用他的话语，就是圣经和圣灵向我们说话时，加密山上帝用火说话，何烈山上帝用微小的声音说话。不要错过这些重要的信息。我们读到很多很多次上帝的话临到以利亚， 它也临到我们一样。每一次我们听讲到或读圣经、律法和福音时，上帝的话、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诫命、上帝的道路临到我们，这里有上帝对待我们通常普通的位普通的方法。我们在教会里听他的说话，你在认真听吗？有上帝微小的声音向你说话。我们不知何故认为，如果我们经历或生活并不特别，那也不算什么，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但这并不是说上帝的工、上帝的做工频繁的让人看不见，这确实是非凡的，是超自然的。在我们，他在就在他为我们所做，在我们身上的工是超自然的。但是在我们每日的工作中，只要都是在生活中平凡的事情上，复兴和重生得救都发生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尊重平凡，尊重寻常。我们每天的认罪祷告，我们每天的安慰，从神当中，从神的话语当中而来的安慰。承认你的罪吧，孩子们，相信耶稣，信靠耶稣，跟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服侍他，还要服侍其他人，就像耶稣做的那样。在上帝的工作当中，平凡的也是超乎自然的。第五点，上帝回应祷告的方式，就像以利亚他不断的抱怨，那是上帝关怀他，上帝追着他，每一天每一个瞬间每一步，上帝为我们提供日常的面包日和呼吸。每天给我们平常吃的面包和食物，也给我们属灵上灵命需要的食物，每天每一瞬间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上帝不断的关怀我们，还有上帝的守约施慈爱的特性。第六点，上帝守约，上帝不断的使他的人子民回归到他的身边，在不断的在旧约，也在新约，也在今天的他保持圣约的信实，甚至现在他在激励，他在 保守上帝长远的眼光在我们教会和我们的家庭中工作，就是给我们传道人和父母及时的信息，我们继续传讲和教导，传道和教导，不是相信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相信上帝与我们和我们孩子保持圣约的信实，他是信实的上帝，他守约施慈爱。然后第七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对我们中间未得救的人的郑重警告。有多少次你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在你心中工作呢？你必须承认上帝说的是对的，他在你心里问你为什么还拒绝我呢？你为什么不回转向我呢？上帝是有耐心的，但是有一个限度，今天就是救赎之日，明天可能为时已晚，也许是今晚已经太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知道你能不能安全的回家。你不知道你以后接下来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但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在你心中说悔改吧，上帝不断的看顾你，关怀你，对你说话。在《使徒行传》17:30中，上帝命令各地的所有的人悔改，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选项，不是一个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的。你为什么会拒绝呢？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约翰福音12:48说，耶稣说，如果这个微小声音不拯救你，耶稣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就是同样的话，同样的道，他本来是要拯救你的，他也会在末日审判你。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听心中那个仍然很小的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对你说话，让你检查你自己的心，让你安静，让你服侍其他人。不是不要说是的，但是说是的，主啊，我愿意。Amen.